那么我们相信的对象改变了，那特别是在第一代的基督徒当中，这种感受会更深刻。那像我从小就在庙宇庙庭长大的人，那我们从小就听到各样偶像的事情，熟悉一些偶像崇拜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生命很大的转变。我们生活的领域改变了，我们相信的对象改变了，我们开始关注，我开始关注我所刚刚信的这位耶稣。我离弃所有的偶像，包括这些有形的偶像，在庙宇当中，我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过去可能在庙宇当中，那过去可能是跟这些偶像的关系，但现在呢，我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若有人相信耶稣，上帝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我的价值观念会改变了，就是价值观从世界而来，所以我跟世界的一个 关系有点转变。过去呢，世界的价值观，过去世界上的事物一直会吸引我，或是支配我的人生的方向。我总是要跟这个世界能够并且比较密切的关系，世界人怎么走，别人怎么想，那我就非常关注怎么配合。那么世界人他们所追求这些事，告诉你价值的事情，那我是希望我可以得到这一些。可是现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慢慢可能形成一个无形的偶像，可能在我心中会来支配我。但是呢，因为我跟上帝重建的关系，那么关于上帝的事，关于上帝国、上帝的义、关于上帝的主权的事，会开始支配我们的生活的方向。第三个，我们的生活圈改变了。那过去呢，我们有一些同侪的团体，我们有社会团体，我们有工作伙伴。那么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呢，这会不会改变呢？不会。我们仍然有我们的同学，我们仍然有我们的工作伙伴。那我们不会失去原来的关系，可是呢，我们逐渐会增加教会群体的关系。所以我开始有些服事，我开始发展我的服事的技能，我开始在教会当中尽信徒的本分。那过去呢，我的生活圈里面会告诉我我的生活的内容，来支配这一些礼拜天去做什么事情，去做其他什么娱乐嗜好。可是现在礼拜天我们回到教会当中来，你可能不会失去他们，可是呢，现在有重心，生活圈子被扩大。第四个呢，我们跟亲友的关系会有一点转变。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跟亲友这些来接触，我们没有失去他们，可是当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跟他们这个相处的一个内容跟一个目的改变。可能有时候跟他们同样做嗜好，然后会觉得很快乐的做那些事情，有时候跟他们吃吃喝喝，享受那种友情的关系。可是会不会在你心中慢慢产生的某一种的负担，除了做我过去跟他们一起所做的事情之外，在我里面产生了一些的负担。我可以享受过去像友情的那种情谊，可是这个负担你如果不完成它，你总是觉得欠缺了什么，没有完成什么。这个负担就是一个福音的负担。如果我不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信仰相信耶稣，我总是对他们有一种亏欠。我可以给他们请他们吃饭，可是如果没有传福音给他，你就觉得欠他们什么。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没有领受福音，他在我这边领受这种友情的亲情的各样的好处，他们还是会有沉沦的感觉。所以对那些跟你密切接触的人，你一定会觉得应该为他们讲说信仰的事。那有时候我请回去屏东，那我跟我弟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聊得很愉快。那他过去的是已经受洗，可是最近比较少去到教会当中，那么回去的时候总是要多一个劝勉。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到很多事情，谈到亲情的事情，谈到很多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如果 回家，然后我就觉得哎，没有谈到这一部分，那我就觉得哇，今天所谈的事情好像都失去它的重心，今天所谈的事情好像没有完成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工作跟使命一样。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第二个，我们会产生一种亏欠感，是因为我们有从圣灵来的催促，我们应该跟他享受分享福音的好处，因为如果不传，我就违背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催促，甚至像保罗所说，若不传我就亏欠，然后我就有祸了。所以你可能要审查自己，你里面有没有这种负担，有没有必须跟他们分享福音 的情况。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 各种过去建立的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我必须完成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各种关系的改变，特别在你跟家人跟朋友当中有一种微妙的改变。这种改变那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一个跟社会有联系然后建立各种关系的人，特别现在我们有一个身份，就是基督的使者。而这样的基督的使者，当你进入了人群当中，你的朋友当中，你的家人当中，你的亲友当中，你这种使者的担子，这种使命总是会挂在我们的身上。礼拜四我们会有一些祷告会，或是我们会有一些祷告小组的。当我们为某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就很多人他会提到，请你为我的家人祷告。礼拜四的祷会当中呢，有个姐妹，她就分享说，我就很喜欢，我就很希望我的妹妹也来信主，请你为我的妹妹祷告，她有些家务的事，为她祷告。但我知道，这些如果她能够来信耶稣，可以帮助她很大。请你为我爸爸祷告，他年纪很大了，他现在身体不太好，请你为他的身体祷告。还要再加上一句，我也希望我的爸爸来信主。那这个祷告呢，就会在里面产生一个对福音的一个很重的负担，为家人祷告。那这个祷告的对象呢，或者这祷告的项目也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各个祷告小组当中，为某一个人祷告，为了家人祷告，为了亲友的祷告，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不单单是为了他们需要而已，而是灵魂的得救。所以这都是说明一件事情，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是福音的使者。可能这个使者的身份挂在你身上会觉得很沉重的感觉，但是你要知道，在你心中总是某一种的负担，这个负担就是为跟你关系密切的人祷告。这是一个基督徒非常正常的内在的一个改变。那我大学有一个同学，那有一天他就写赖给我，请我去那个仙乐园为他的舅子为他施洗。这个舅子就是他的太太的哥哥。那所以呢，我就在我们祷告小组当中那提出来说，哦，某一天在九月中的时候，我受邀请要去为某一个人来受洗。那我没有见过他，我也不晓得他的情况，但是呢，似乎他们已经预备好为他来受洗这件事情。那因为我对他并不是那么熟悉，那所以呢，我就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祷告。那后来东立长老，他也马上说，哦，我有一个在科学园区管理局的同事，最近也住到仙乐园区，他是我的同事，我就常常为他祷告，又对他有很深的福音负担，我也常常传福音给他，可是他心就是很硬，啊，我大概传了好几年都没有办法，传了好几年，我听了就会觉得说，哇，这个负担蛮重的， 锲而不舍的为他祷告，然后不断的传福音，然后他几乎有点，我这样大概没有办法，心太硬了。那我听了这样分享的时候，我说，哎，我去为他受洗，这个人他也在科学管理局上班，哎，会不会你讲的跟我讲的是同一个人啊？他叫某某某，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哦，我为他祷告很久了，现在还要受洗吗？我说对。哦，他是牧师，过去我那传员他都不信的，他要受洗吗？我说对。所以那天我们在祷告当中，就为这个事情来感谢神。祷告，我们不间断；我们传福音不丧志。我们为这个人有负担的人，照着我们对他的负担为他祷告，传福音给他，上帝会在另一边来工作。啊，所以去洗礼那天，多人洒扰去，结果一看的时候，哇，好多人在那个地方，而且这些人都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怎么来了？哎，你怎么也来了？然后他说，我是他的朋友哦。原来是我的同学的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都认识很久了。你就知道上帝在做的工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其实也在其他方面呢，在其他的场域当中做相同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当我们祷告做我们当做的事，上帝也做他的事，然后呢，同时为这个弟兄来效力。那后来他开刀呢，他看到了，去到长庚那边开刀，然后呢，我的同学就 po 一个相片给我，他说：“哦，他去开刀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医生，那请他们吃饭。”我看那个相片，这个医生就是我的蓝冰箱啊！这个医生也是谈蓝冰箱，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医生我是蓝冰箱，在我们教会一起长大的。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为这个弟兄效力一样。开刀，我认识的人，他认识的人，传福音关心我认识的，他认识的人，所有人都一起为这个弟兄来祷告。那我相信，我也不晓得动力长老为他祷告，可是同时间我们就发现，当一个人神要拯救他、怜悯他的时候，过去在什么心硬，然后上帝会安排许多事情，让这个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当彼得和约翰因为传讲耶稣被抓到议会，被这些大祭司还有官长来审问的时候，并且恐吓他们，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讲和教导人，他们回答一句，蛮好一句话。他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们不能不说。”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福音的负担。一个强烈的负担，好像不说我就亏欠了什么，好像不说我就亏欠了我关心的对象，我就对主有点亏欠，然后这个催促在我们里面慢慢会很强，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不能不说，因为我不说的时候我心里就过不去，那种亏欠在我里面就越来越沉重，我不能不说。而且不能不说呢，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个使命，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我是我亲友当中的一个福音的使者，而不单单只是像过去那种关系而已，多增加了一份的关系，多增加了你对朋友之间的责任，将福音传给他们。如果你的同事朋友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而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负担，你催促我们，我们就不能不去做这件事情，为他们祷告，尽我们所当做的，为他们祷告，我们找机会传福音给他们。就像彼得和约翰一样，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经历到，我们不能不说。 你说牧师啊，我也很想说，可是我又没有去读神学院。那这是我们过去呢鼓励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我都没读新人，你怎么被盖公三回，我想跟他讲什么。所以呢传福音的时候，我说牧师 啊你跟我去啊，你跟他讲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什么。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在这里非常的简单的，彼得约翰他们从来没有去上过神学院，可是他们只是讲说他们所知道所听到的，照着在他们里面的感动催促，即使他们在面临很大的恐吓阻力的时候，他们回答说我不能不说。当叙加井旁的妇女遇见了主，然后她就迫不及待的把水瓶放着，然后跑回到家城里面去，向城里面的人传说耶稣为他所做的事。结果他带领全城的人都来见耶稣。有一次主耶稣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一群鬼，这一群鬼进入到猪群里面2000只， 那个猪群就冲下山崖死了。耶稣对这个人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友那里，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和他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个人就开始在迪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所做这么大的事，然后众人听见都非常非常的惊讶。他没有去读神学院，他只做一件事情，将他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所经历到的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都说出来。那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见证，说出你的见证，整理一下，注意在你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神为你所做的事。我相信大大小小是一定非常非常的多，记录下来，准备好。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若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若有人问你心中有什么样的盼望，你就要随时准备好向他们说出来。那准备好其实有几个目的，像我们现在是在和平的时代，向你的亲友、向你的朋友来讲说，不会有任何的阻力的，所以说出来。有时候呢，像在使徒行传，当使徒写下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之下，甚至呢，他们必须要为信仰受逼迫的时候，那么在逼迫的情况当中，他们要去讲说盼望的缘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使你面临很大的敌对，甚至为了信仰的缘故你被抓、被关或者被限制了，在这个地方你仍然必须要为你的信仰做辩明，辩护你的信仰。所以呢，当你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就是为你的信仰，一方面是见证，一方面向人诉说你所信的内容。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彼得、约翰当他们被抓、被查问的时候，他们预备好了耶稣如何被钉十字架，如何复活，如何他是上帝在旧约当中所预言那个弥赛亚，写下来为你的信仰辩明。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然后呢从耶路撒冷一直要送到罗马受审的过程当中，那这记载呢在使徒行传当中。你如果翻阅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常常在官长的面前来辩明他的信仰，然后他至少记载了2次非常的详细的记载他信主的经过。那这个说明信主的工作就是一个见证，好像也是为他自己的信仰做辩护的，因为他是在审问、被审判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这也是一个见证。那这2次的见证的内容你去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你如果去读去分析他的见证的内容，那差不多有3部分。第一部分，他以前的生活，一定是这样，3部分，以前的生活。 他会说到我以前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而且我在加玛列门下学习律法，而且照我的方式热心的服侍上帝，像大家一样，而且我是迫害那些信奉耶稣的人。过去的生活是这样，甚至我违背了信仰的事，行了一些错误的事，行了一些有罪的事，这是我过去的生活，我还津津乐道的跟别人做这些事情，而且比别人加大力道的去迫害基督徒，这是我过去的生活，而且我觉得这是在服侍上帝的方式。第二个，他说到他信主的经过，然而就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我显现，显现的过程，然后亚拿尼亚为他祷告，带领他信主，使他认识耶稣基督。第三个阶段，现在我信主了，生命很大的改变，过去我所反对的那主耶稣基督，现在我传扬他，以至于众人都会觉得非常奇怪，过去他不是极力反对，不是迫害基督徒，但是现在他怎么会传扬他过去所反对的耶稣呢？他就说，现在我被差遣，被差派做使徒，传扬我过去所反对的耶稣，现在我一生为耶稣而活，现在我顺服他的旨意，生命改变，过去转变的过程也是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转变。我们也可以谈到这件事情，你可以谈到在你的生活细节当中，那主耶稣怎么帮助你，怎么祷告，鼓励那些对祷告没有很大信心的人，或是鼓励借着你的祷告，主耶稣为你所做的事情，那你可以基督徒当中彼此的勉励，我们要迫切，我们要继续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那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是为了你的亲人，我们也是为他们来祷告，希望神也这样改变他们。我们开始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幸福小组已经进入到第二梯次，在整个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开始预备做，在这当中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就是邀请 Best 来到教会当中，而慢慢的我们会熟悉，然后我们整个运作的过程，我们怎么预备东西，我们怎么预备一个氛围，我们怎么预备食物。可是在这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邀请你的亲友来参加，这是所谓的 best。 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在整个幸福小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所有这些预备的过程都是为了这些 best 来，然后 best 也经常就是最需要我们去祷告邀请他的。所以呢，在整个那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讨论有多少 best 的会过来，我邀请了谁过来，然后为他们祷告。我们跟亲友的关系改变了，增加了这一层的关系，然后上帝把这样的负担放在你里面，说若不传福音给他，我就有所亏欠，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为这个负担做一件事情，因为真的是这样，若不传福音给他们，若不带领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他们有亏欠，对神也有亏欠，因为这样的使命，因为这样的职分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是亲友的福音的使者。每一周我们也求上帝一直为这些 base 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周报里面，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祷告小组里面所写的一项，就是我们要为 base 来祷告，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福音的行动，我们有共同祷告的对象。我也相信呢，上帝会在你生命当中个别放下一个负担，就是为你的亲友来祷告。这个祷告到最后你就必须要有所行动来回应他，也许不是这一次，也许我在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我们的信徒小组带领你的亲友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总是会不好意思，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很阻碍， 我们总是觉得很威胁。然后呢，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的时候，分享福音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就被害怕。而这样的害怕，通常有时候出自我们自己，对不对？不好意思啊，被拒绝了，害怕啊。然后你邀请他的时候，不晓得你的同事会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主力不再从外在，而是从我们内部过来，放胆传扬。放胆传扬，做我们当做的事，然后神做他当做的事。主耶稣说，麦稻田已经成熟，成熟意思就是说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准备好对福音产生某些的反应。你不知道，我们所想的好像传道很困难，我们所想的好像每个人都会拒绝我，可是在这边提到说不，有些人他预备好了，可能他的家中有些事情，他说他遇到生活当中很多的难题，沉重的负担，需要我们适时的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人生。有些预备好了，和田已经成熟，就等待收割。我们做当做的事，我们只有两个小组在进行这些事。我们尝试在做这些事，我们开始了一些步骤，我们慢慢很成熟。现在我们开始有一个平台，这样的平台就是，如果我们愿意传福音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教会有个平台，借着幸福小组来带领他们。我们盼望这样 的小组会慢慢的扩大。这有时候我们一直来祷告，我们借着幸福小组，我们盼望有人来归向主。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受洗者，那其实他们就一直是幸福好走在幸福小组，他们所带领，他们也参加好走在幸福小组，有两位来信主。我们盼望这不是少数人他的工作，而是慢慢会扩展在我们当中。如果在你里面产生这样的负担，向你的亲友来传福音的负担，不要去阻挡他，不要去抗拒他，你就投入这样的工作。有时候这首收割的期间非常的辛苦，收割是快乐的，可是这个撒种培育的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收割我们就会因为见到丰收而喜乐满足。所以我相信今天当我两位来信主呢，是因为过去很长的时间我们有一个长老对他们付出很大的关怀，培育了他们，带领他们，关怀了他们，从一个人开始，现在他们的家都来到主人面前。美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讲道家叫尼门毕奇博士，当他年老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人生当以什么事情为最重要？他回答说，待人归主。他一生最值得一提的事，不是世上很大的成就、深奥的神学，而是带领人归主的热忱。一生，为什么是一生呢？我相信，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一生跟随主的时候，我相信这样的负担，成为你亲友的福音的使者，那么也会跟随着一生，在你周遭当中，让主的名被传扬出来。我也相信这一生都会跟随着你，有一个负担，要跟人来传讲你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你所经历的，那么就勇敢的执行它，回应圣灵在里面的呼召、催促，我们向人分享盼望的缘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这不单单只是我们的选择，其实这是一个顺服。我相信你在每一个人基督徒的心中，当他们认识你，主，你就把这样的使者的职分 放在他们心里面，把这样传扬的负担放在他们心里面。但愿主你借着今天的信息鼓励我们，我们回应他，我们以实际的行动回应他，我们勇敢的传讲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主，这是你给我们的催促，我们相信你会借着我们勇敢的传扬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奇妙的工作，奇妙的安排，奇妙的调度，以至于人可以借着我们所见证来到你面前。主，你听我们祷告，也特别我们为我们教会我们信服小组的事工来祷告。主，让来到我们当中每一个 best 他们在这里借着我们所传说的事，圣灵感动他们，以至于他像我们一样生命改变。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起来回应我们的神，请会众起立。一起唱，
你代替我，当我最
设立生产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直到他再来。主，我们在这里设立饼和杯，借着这饼和杯，表明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有份于主耶稣，你身体裂开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当我们领受这杯，我们献上感恩。 主，因为我们有份你的救恩，就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也要临到我们所有亲友人身上。当我们传扬主耶稣你有救赎的恩典，十字架舍身流血死复活，主让这样的福音临到我们，也临到我们周边的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我们已经领受来感恩，愿这饼和杯再向我们诉说神你无比的大爱。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这饼也表明这是主耶稣的身体。当我们一起领受这饼，我们是他身体里面的肢体，这饼也表明我们在他身体里面的合一，因为我们同是神的儿女，同是归入他的名，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借着主耶稣所流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借着这宝血涂抹我们的罪债，圣经说罪不再被纪念的，这人是有福的。当我们领受这杯，表明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都被遮盖。借着这杯，我们的罪被逾越，于是我们可以来得救。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 再次祷告，主，我们领受饼和杯，我们为我们领受的救恩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就知道十字架上你如何为我们受苦，在那里身体裂开，在那里宝血流出，将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叫十字架所彰显神借着十字架所表明的爱，深深刻印在我们里面，成为爱催促的力量，好像我们将自己献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将但愿这样的救恩也临到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传扬这故事，传扬我们所经历的，传扬我们所知道的，传扬我们所领受的，好像众人也一起来有一天领受这饼和杯，归入到你的名下。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